民国初年的尊孔复辟逆流。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不是建立在多数民众信仰民主共和的基础之上的。辛亥革命爆发初期，江苏在宣告独立时，仅用竹竿挑去了府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巡抚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都督，袁世凯很快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妄图复辟封建独裁统治。1913年3月，力倡责任内阁制的国民党元老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等革命派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越过国会，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疯狂进攻革命派。同年9月，袁世凯军队攻克南京，孙中山、黄兴等人被通缉，二次革命失败。10月，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1914年1月，他解散国会，不久又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12月，颁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无限制，并可推荐候选人。至此，袁世凯不但成为终身大总统，还可传之子孙，与皇帝几乎无异。但袁世凯还不满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袁世凯的复辟行为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取消帝制，并于当年6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在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同时，还有一批拥护封建专制的遗老，积极推行尊孔复古逆流，妄图复辟帝制。1917年6月，张勋利用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率几千辫子兵进驻北京，邀集前清遗老、保皇派等到京策划清帝复辟。30日晚，张勋等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派辫子军占领要地，拥清废帝溥仪复辟。7月1日，溥仪下诏即位，宣布恢复宣统年号，并让各家各户挂起龙旗，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表示反对。段祺瑞组织军队与之对战，张勋的辫子军节节败退。7月12日，溥仪再次发布退位诏书，张勋复辟的丑剧仓促结束。中华民国成立短短6年间，便出现2次复辟闹剧，一方面是因为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张勋对清王朝的拥戴，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一般民众对新社会秩序的迷惘不解，对旧社会秩序的习惯性依恋。这就是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辟逆流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自西汉以来，孔子及儒家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而得到推崇，不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儒家思想中有积极的内容，却也是历代帝王有效的统治工具，禁锢着人民的思想。晚清革命派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对孔子及其后学进行批判。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反对忠君尊孔，规定各地小学废止读经，废除跪拜孔子之礼，禁止使用前清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在这些法令的影响下，有些省、 市、县，把孔庙改为学校，把庙产充作学校经费，停止了四孔典礼。这些措施为实施近代民主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引起了一些守旧派的不满。推崇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极力反对教育部的政策，他认为孔子之教关涉国民生计者至大，举凡饮食男女、坐坐行持、政治教化、民居风俗等，莫不因孔教而生，因而孔子学说是中国之国魂。为此，康有为敦促学生陈焕章于1912年11月在上海成立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的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以便发表尊孔言论。1913年3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自任主编，先后发表《中华救国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意》等文，系统阐述自己的尊孔保教主张，建议国会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在全国各地孔庙进行尊孔的宗教仪式。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尊孔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宣扬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形成尊孔崇儒浪潮。除孔教会外，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了孔道会、孔社、孔道维持会、孔教尊经会、尊孔维社等名目繁多的尊孔组织，提倡尊孔读经，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913年8月，陈焕章、严复等孔教会代表人物向北洋政府呈送孔教会请愿书，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写入宪法。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山东都督靳云鹏等十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也先后通电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之意写入宪法。孔教会的主张和请愿活动受到章太炎、蓝公武、马相伯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抨击和抵制。孔教没有被立为国教，但1913年10月国会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加入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条文。康有为、梁启超、马其昌、陈焕章等孔教会成员倡导尊孔，但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因而受到打压和追捕，孔教会活动一度处于低迷状态。袁世凯去世后，孔教会再次展开国教请愿活动，要求宪法中写上以孔教为国教。吕复、何文等国会议员坚决反对，认为这违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且孔教与共和政体不合，不能将其定为国教。1917年5月，国会非但没有通过将孔教定为国教，还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条文改成了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自由，孔教地位进一步下降。导演溥仪复辟闹剧的张勋也是一位尊孔复古者。1917年6月，张勋进京后就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康有为、沈曾植等孔教会核心成员参与抵制复辟活动，并宣布立孔教为国教。但张勋复辟仅仅12天便宣告失败，康有为被列入抵制罪逆名单，孔教运动因此遭受沉重打击而趋于消沉。在孔教会发起孔教运动的同时，袁世凯也竖起了尊孔旗帜，想借孔子之道维持统治。1912年9月，袁世凯颁布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认为中华立国以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高谈孟子之去人伦无君子。1913年6月，袁世凯又发布四孔令，推翻民初的废四孔政策，还将孔子塑造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源头。1913年9月3日， 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恢复了仲秋丁祭祀孔大会。袁世凯派心腹梁士仪参加。16日，袁世凯又颁布厘定崇圣典礼令，再次提倡全国人民尊孔。17日，教育部电告各省，将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各学校放假一天。到1914年，袁世凯更是将尊孔和复古并举，帝制复辟呼之欲出。根据袁世凯的指令，1月29日召开的政治会议决定，全国恢复祀孔，京师文庙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在祭祀中恢复跪拜礼节。3月4号，袁世凯颁布觐见条例，恢复前清时代旧官场礼仪。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也都恢复。袁世凯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还是在私函内，一律禁止彼此互称先生。这与明初临时总统孙中山下令取缔老爷大人等称呼形成鲜明对比。3月11日，袁世凯颁布褒扬条例，恢复并推行封建主义的道德观，褒扬妇女节烈贞操。5月，袁世凯批准中小学读经。7月28日，袁世凯公布文官官制令，恢复古代九等官职。9月28日是孔子诞辰日，袁世凯率领文武百官到北京孔庙行309叩大礼。最为恶劣的是，12月23日，袁世凯访古代皇帝在天坛4天。这一天，北京城从总统府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面上，在规定的警戒线内，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需签字保证。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小摊都被警察清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沿途屋顶也布置了瞭望哨。大总统经过时，不许沿途人民停留偷看。上午6时，袁世凯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天坛南门外换乘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轿到坛前，然后由2名高级军官左右搀扶，缓步走上石阶，完成一系列祭天程序。1915年8月，时任学部副大臣的杨度拉拢孙玉军、李谢和、胡英、刘师培、严复等人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际上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杨度在其《君宪救国论》一文中提出，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意，一下子放弃专制君主而入与共和，则各路消解者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征之耳，二次革命其名正也。所以他认为民主共和不适宜中国，君主立宪才是维系和整合社会向心力、解决各方战乱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倡导尊孔复古的外国人李嘉白、李提摩泰、古德诺等人也支持袁世凯称帝，尊孔复古的舆论一时甚嚣尘上。在各方势力鼓动下，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走上了复辟的不归路。